习生校。
最真实的人物，最中国的故事，最该学习的榜样，影响您和孩子一生的声音。在中华传统文化中，忠被视为天下大公之道，为政之本。忠经曰：夫忠而能忍，则国德彰；忠而能知，则国政举；忠而能勇，则国难倾。故虽有其能，必由忠而成也。可以说，忠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与家庭、社会、国家的基本道德规范。数千年来，这一思想激励着广大志士人人，推动着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前进。于谦秦王，当仁不让，赤胆忠心，日月同光。
明朝时期的于谦，字延翼，谥号忠肃，浙江钱塘人。七岁的时候，有个和尚惊奇于他的相貌，说：“
这是将来拯救时局的宰相。”
所以他也被称为著名的旧时宰相。少年读书的时候，于谦就立志以天下为己任，常常以文天祥：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，勉励自己，并思考古今治乱兴亡的道理。永乐十九年，于谦考取辛丑科进士，从此踏上仕途。
明宣宗宣德初年，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，兼河南、山西两省的巡抚大臣。于谦不携家眷，独自一人去上任。冬春在山西，夏秋到河南。在任的时候，于谦常常骑马到下属的各个地区考察民情，向当地的老百姓询问生活情况，访查地方官施政的得失。回到官邸，他就一五一十写下来，上书给皇上。如果地方上有了小的水灾或旱灾，他也马上报告朝廷。就这样兢兢业业一干就是十九年。
明英宗的时候，于谦任兵部左侍郎。正统十四年七月，蒙古瓦剌部落首领也先率领骑兵大举南犯。当时宦官王振专权，极力鼓动明英宗北上亲征。于谦和兵部尚书旷野劝谏，但是皇上一意孤行，贸然亲征。结果明军在土木堡遭到惨败，明英宗被俘，瓦剌部落首领率瓦剌大军直攻北京，企图一鼓作气占领明朝的都城。消息传到京城， 一时间人心惶惶，许多大户人家纷纷难逃，因为京城装备精良的守军都已经随英宗出征，剩下的士兵不足10万，都是些老弱，而瓦剌军兵强马壮，乘胜而来，大有不可抵挡之势，北京城岌岌可危。这时留在京城监国的成王朱祁钰请大臣们出主意，一部分大臣主张朝廷趁瓦剌军尚未到来之际赶紧迁都南方，这时候于谦毅然站出来反对迁都，成王也非常支持于谦的看法，由此南迁的提议被废弃，保卫北京的策略确定下来。
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英宗被俘，也先屡次以英宗的性命要挟，当时国难当头，社稷为重，于谦和大臣们果断地拥立英宗的弟弟成王即位，也就是明景帝，遥尊英宗为太上皇，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全权指挥保卫北京的战役。当时朝野上下都倚重于谦，于谦当仁不让，也毅然以社稷安危为己任。于谦受命之后奏请皇上立刻调集军队奔赴京师，其中包括南京、北京、河南的备操军，山东、南京、沿海的被窝军及运粮军，于是人心渐渐稳定下来。
于谦考虑到当前的战局，慷慨激昂地对明景帝说，
目前敌寇得志，扣押英宗的大驾，势必轻视我国，长驱直入，请皇上严令各个边关的守臣协同起来竭力防范，京师的士兵军械都快没了，需要赶快分头招募民兵，命令工部打造盔甲和兵器，文臣做巡抚，武将做将帅，至于领兵打仗守护京师的任务则由臣下担当，如果臣办事不力，请陛下治臣之罪。
景帝听后非常赞同，立即采纳了于谦的意见。此时野先已经率领大军攻破紫荆关，携英宗直奔京师而来，在景帝的支持下，于谦将原有的和新招募的兵士共22万人分列于京师的九门之外，自己则身披甲胄亲赴兵营督战，以示背水一战誓死未成的决心。当瓦剌部落首领野先带兵抵达北京的时候，惊异地发现眼前的明军纪律严明，秩序井然，与土木堡被击败的明军大不相同，原以为旦夕可下的京城并不像他预想的那样不堪一击。
两军相持一段时间之后，野先骑虎难下，于是派骑兵窥探德胜门，于谦得到消息，事先在路边空房里埋伏下士兵，再派少量骑兵且战且退， 诱敌深入，后战多日的瓦剌兵大举追来，结果数万的士兵被明军击溃，瓦剌军损失惨重。经过五天的激战，瓦剌军在各处都吃了败仗。于是瓦剌部落首领也先有送回英宗与明朝议和的意思。于谦又说服景帝接英宗回朝。到了八月，太上皇被留在北方已经一年，也先见明朝没有什么事端，更想讲和，使者接连前来提出把英宗送回。后来英宗被释放回国，开始谋划复位大计。景泰八年正月，英宗旧臣石亨和曹吉祥等人趁景帝病重之际，发动了夺门之变，重新推举英宗即位。他们怀邪私心，诬陷于谦谋反，英宗下令将于谦斩杀，京城百姓惊闻噩耗，哭声震天。行刑之时，乌云蔽日，可谓是天怒人怨。
锦衣卫的官兵在抄查于谦的家产时，什么值钱的东西和罪证也没查出来。事后英宗皇帝也后悔自己错杀了一位忠臣。明宪宗成化二年，石亨和曹吉祥等人所干的坏事败露，贪赃累计巨万，于谦的冤案昭雪。宪宗皇帝在诏书中赞叹于谦道：
当国家之多难，保社稷亦无余，为公道之独事，为权奸所并济，在先帝已知其往，而朕心实怜其中。
诏书被天下人传颂，终于还忠臣以公道。于谦一生只知谋国，不知谋身，他忠心报国，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。他的一生正如他年少时写的《石灰吟》一般：
千锤万击出深山，烈火焚烧若等闲，粉骨碎身全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间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您的聆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